是与电共生还是与电共死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其惊人。与电共生政策是中央政府为了达成2025年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20% 的目标而推出的一项土地复合利用的措施，希望利用现有的养殖渔业土地结合太阳光电发电设施，以达到绿能、养殖、环境多赢的效果。然而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暴露出许多问题与缺失，对于渔业、环境、社会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。在推行之初，可能因为忽视了渔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，以一刀切的方式规定绿能设施的覆盖面积不得超过 40%， 而未考量不同养殖物种、不同地区、不同季节的需求和差异，导致许多养殖渔民的收成下降、品质下降、成本上升，甚至无法继续经营。根据台南市推动渔电共生资讯网的资料，目前台南市已有超过2000公顷的渔温被规划为渔电共生专区，其中有许多是传统的养殖区域，如茄定、湖内、紫关等。这些地区的渔民多数反对渔电共生，认为会影响养殖环境和生态，也会破坏渔村的文化和风貌。加上政策未能有效保障渔民的权益和参与，而是让光电业者占据主导地位，以高额的租金或分红诱使渔温地主或承租渔民同意设置光电设施，或是直接收购或承租渔温，将养殖渔业转型为光电产业。这样的做法不仅剥夺了渔民的工作权，也破坏了养殖渔业的产业链和市场竞争力。根据农委会公布养殖渔业白皮书，目前全国已有4702公顷的渔温被规划为渔电共生专区，占全国渔温面积的1/4，而这些渔温中有多少是真正由渔民自主经营，有多少是由光电业者控制，却没有公开透明的数据和监督。这个原本是用心良苦的政策，在未能对减缓对环境和生态冲击充分考量为前提，而是以环设减核机制为名，将全国渔温分级分流，以先行区和非先行区的方式推动，但这些分级和分流的标准和程序却缺乏科学依据和公信力，也未能充分参考国际经验和规范，更未能充分征询和回应各方的意见和建议。根据绿能知识库，农电共生在台湾可行吗？农地太阳能法规限制及案例分享，之目前环设减核机制仅针对室外渔温做减核，室内渔温仍未有规范，对生态有着极大的冲击风险。此外，许多渔温是候鸟、水鸟栖息停留的，光电板盖起来也会影响鸟类的栖的和迁徙。台湾渔电共生政策既是如此一个重要的国家能源方针，自有它的政治神圣性思维，原本旨在利用养殖渔业土地结合太阳光电发电设施，以达到绿能、养殖、环境多赢的效果的土地复合利用的措施。台湾的能源自给率仅有 4.2%， 而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仅有 5.8%， 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准。若能有效利用台湾广大的养殖渔业土地，增加太阳光电的装置容量和发电量，自然是美事一桩，促进渔业的转型和升级，可以让渔民享有光电发电的租金或分红，以增加渔民的收入和福祉，同时也可以减少养殖成本和风险，提高养殖品质和效率，甚至借此引导渔民转型为高附加价值的养殖物种，增加渔业的竞争力和永续性。根据环保署的资料，做应用得宜可以减少约 1.6 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，相当于每年减少约350万辆汽车的排放量。如今，渔电共生政策一路走来并不顺遂，效果也不如预期，反而对于渔业、环境、社会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。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和修正这项政策，以真正做到渔业为本、绿能加值、环境永续的理念，而不是以牺牲渔业和环境为代价，换取短暂的绿能发展。